所以这份文档关于 Python 的一些语法和它的设计思想有最权威的解释。我不敢说它是最好的，但是这个东西应该是出错最少。所以要是学习 Python， 我建议还是不管你把它作为第几本书，Python Tutorial 是应该至少读一遍。 而且，像我个人使用了5年 Python 这份文档，我是始终放在手边的。虽然是我自己翻译的，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可能我看的不够细，还是会有一些语法细节或者是有一些知识性的东西需要查阅。今天呢，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Python 语言，时间不多，2个小时。 我不会在这儿完成一次完整的教学，时间上不现实。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在这儿要说的就是什么呢？Python 这个东西，它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它的特色就在于。 在维持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度上，容易学习，而且符合我们的直觉，在这个情况下，它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强大的功能。这个强大并不是说体现在它能够在语言级别支撑多少多少的有针对性的功能，而是说不管你用它来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它都可以比较简单。 如果它做不到的，没关系，Python 有非常好的开放性，所以你可以用其他的比较有针对性的语言，比较有效率的，把这个事情先做出来，然后用 Python 封装成一个Python可以调用的结构来使用。所以在我们，可能你们在学校里头的话，会很少听说 Python， 但实际上在业内，尤其是各种。 各个高水平的公司，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国外更广泛了，一些高水平的 IT 业公司会大量的应用 Python， 这已经是行内的事实了，不用再考虑 Python 有什么前景了。比如说在我们金山，都是在几个很大的部门里头，在一些非常大的项目里在应用 Python， 比如说我们互联应用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项目组。 我们在为独霸支撑着一个后台的病毒样本，这个整个 PE 样本的数据库系统， 这个东西现在大概上次的时候问的韩朱鹏老师已经有5个T 以上的数据，在库里了，而且我们的目标是向 PB 级的数据管理发展。这个里面如果说数据库的数据的话，是至少已经在1000万级以上。那这个我说的那个5个T 都是不规则的，都是应用程序之类的这样的数据，这个数据压力呀什么的都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一些精细活儿的话，那周老师这边管理着一些很精致的这个数据系统，比如说我们内部的一些办公系统啊什么的，像我们使用的平台 ModelMono 或者是 Track 这些东西，它都是用 Python 搭建的。我们互联应用部这边呢，还有一些比较杂的，比如说，因为像我跟特别韩朱鹏老师，他一手搭建的这个东西，他这个人就是能力比较广泛。那我们这个里头 Python Perl 啊，甚至我不知道他前一段时间在用的什么 Smalltalk 之类的，是不是也在里面有？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 Python 很平滑的把它粘合在一起。另外，我们金山有一些网游的项目也在使用 Python，这个并不是小规模的做一些嵌入或者是工具。有一个游戏项目，我记得是春秋二还是哪一个，它整个游戏服务器就是用 Python 搭建。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金山独创的。如果大家有玩网游的话，你可能听说过 EVE 星战前夜。星战前夜创下过一个记录，大概在 Python 2.5刚刚发布的时候，它已经实现了可以21万用户同时在一组游戏服务器里在线游戏。这是当时在网游技术领域一个很有震撼性的数字，因为它只用了一组，也就是说所有的玩家对于其他人都是可见的。这个并不像我们现在平时建的网游，你大概每一个服务器最多也就支撑1500左右，这是我所见到的业内一个惯例。然后你要是有几十万用户没关系，你自己到哪个区哪个服，你自己去登录，它分散开压力。用 Python 我可以做到几十万用户，甚至对于 EVE 的设计目标来说，你就是成百万上千万都没有关系。它都可以一组服务器搭进去，就更不要说 Google 了。Google 它的在业内自己公认的是它最重要的三门语言：Java、C 加加和 Python。Python 对于 Google 来说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意义。你有很多应用系统，可能 Google 的系统，可能你去问它，它会告诉你这是 Java 搭建的，或者是用什么什么搭建的。但是实际上，在哪儿都会发现它 Python 的影响无处不在。比如说，Google 现在最新的这个 GAE，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就是它的应用引擎，这是一个开放的企业服务平台。我上次在哪儿看到有一个数字是说，现在 Google 的这个 GAE 已经有超过50万的注册用户了。也就是说，它每一个注册用户并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企业。也就是说，你有50万个用户以企业或者是团队组织的这个身份，在上面，在这个平台上跑它的应用。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大的一个企业级应用平台了。所以现在有人在跟我说，只有 Java 才能支撑大型企业应用，我会觉得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级应用平台，什么叫企业？50万个企业同时在线。我前面说过，Python 今天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会领着大家保证学会，我给你们一个纲领性的介绍。那你们会，我希望你们沿着这个思路去学习。Python 是一个很简单的语言，Python Tutorial 上写的是一个下午学会 Python，当然它针对的是有经验的程序员。可是我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你没有编程经验的程序这个人员学起来更容易。为什么？Python 有一些它自己的特色，可能你在其他的编程语言里比较少见。 如果你以一种批判的精神去看它，你可能会觉得这儿也不习惯，那儿也不习惯，为什么你有这么多跟我以前学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你就很难入这个门。但是如果你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技术和技术，我们为什么要存在这么多互不相同的技术，互不相同的编程语言，并不是因为它们遵循同一个规范，而是因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对不对？Python 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有它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我们讲几个比较有名的方面，一个是 Python 它的语法上强制缩进，你要从技巧上讲呢。这个记忆上，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Python 的语句，你凡是看行尾有一对冒号，除了在字典里头，其他地方下一级肯定是要缩进。它也就是说，每一个语法它的子模块、子语句块，它的下一级语法，比如说我 for 循环的循环体，if 的分支，这个函数的函数体，这些东西都需要缩进一级。这个对有你每一级缩进多大的距离，它不管你，只要是空白字符，而且整个这一个 Python 代码文件里头采用同样的量度量，比如说我是四个空格，就都是四个空格一级，那就可以。这个东西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但是我告诉你，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这是我把它列为首位的原因。它保证了你就算是最菜的菜鸟，它也不会写出很烂的代码来。你至少在排版上是规范的。我所见过的最最恶心的 C 程序员，或者说 Dafi 程序员、Java 程序员，这些东西就是他不按缩进来排版。我工作的第一年学会的这句话就是：对那些找我调代码的人，你自己把。缩进排好，不然我不给你调。在 Python 里头不存在这个问题，它保证都是缩进都是良好。所以不要在这个上头有抱怨，这是帮了你们的忙。以后你们 Python 代码写习惯了，再去用别的编程语言，都会自觉的有一种良好的排版。第二点是动态类型，其实动态类型不应该说是很大的问题。不应该说是很有特色的，但是后面我们介绍的时候，我们会看一看它比较友好。实际上，主要是我估计大家以前用的都是 C 加加或者 Java 这样的，你会觉得不适应。如果你一上来就是用的动态语言，这是非常自然的。再有一个好处就是内置的数据容器。如果大家学过 C 加加的，举一下手。C 加加的 STL 啊之类的，或者说像 Java 的这个 GDK，它都会提供一些字典啊、列表啊这些数据结构。我们在课本上读书的时候，你专门有一门课，计算机专业叫数据结构，它就是什么呀？就是让你介绍怎么实现这个东西。Python 给你内置了一套，这是一个好事情，就是说你在语法级别就可以简单的运用一些东西。来解决问题了，而且它给你提供的这些数据容器，不管是性能还是功能上，都是比较有保障的。当然，有一些人，比如说 C 加加程序员，他可能喜欢自己实现一些数据结构，我们讲这也不是坏事。不过，对于解决问题来说，这样子更有优势。还有一点就是说库和资源这个东西呢，有时间我会给大家在最后介绍一下。没有时间的话，我现在提一句，你作为一个 Python 程序员的话，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首先你应该先 Google 上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现成的 Python 工具库了。你要知道两点，第一，Python 是1990年发布第一版的，至今为止将近20年的时间，已经积累了。作为一个开放的编程语言，它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各种工具库。第二点，Python 对 C 有非常非常友好的结合，几乎所有的 C 的工具库都可以非常简单的拿到 Python 里来用。所以你所，我不知道你们，反正对于我来说，90% 需要有全套解决方案的这种问题，在 Python 里头都可以找到现成的工具库，直接拿来用。比如说 3D 动画，比如说这个加密解密、网络通讯、图形处理这些东西，数学计算，基本上你都可以去找到。还有一些关于语法上的，通常我们叫语法堂的东西，这个我们会混杂在语法介绍里头会讲一些。就是说什么呢？Python 有一些非常有技巧性的语法，这个可以简便的，可以简化我们的这个问题。当然，各种语言往往都有一些自己的语法堂，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C# 3里头有 C# 2里有一个 yard C# 3里有一个 linter，像 Java 里头有它的 for each 和它的这个模板，像 Perl 里头它就更登峰造极了，这个里头各种有针对性的语法太多了。但是 Python 的语法堂，它有一个非常好处，就是它不影响你正常的使用。Python 整个语言作为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就是它维护了，它在强化功能的同时，对保持了语言的一个简单性。这个语法，它的语法堂都非常强，非常实用，而且它很简单，不要担心难学不难学，很好学。再一个，我们提到就是 Python 它一贯的哲学，允许你用自己最习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呢，在 Python 里头，你当然可以严格的按照一些面向对象的范式去实现你的设计。当然，我们讲 Python 里头，它作为一个动态语言，它没有静态的类型约束或者接口之类的这种东西。可是，你要是想严格的完成你的设计，你可以有一些很严格的软件工程上的东西可以遵守。你到网上去搜的话，尤其是英文好的话，你也能找到一些专门针对 Python 的设计模式或者是软件工程规范之类的东西。但是，它也允许你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去写代码。比如说，作为系统管理员，他推崇的那种文章式的编程，不是文学式编程，就是文章式的。我就要完成什么事，我一行一行的写下来。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比较追求这个代码优美的程序员，他可能比较喜欢一些函数式的编程风格。没关系，Python 里头可以支持你各种各样很灵活的范式，或者你把它混在一起去做，都行。再有一个是我们提到的 Python 和 C。有非常好的结合，这是一种很震撼性的结合能力。但是在这儿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向大家介绍。你们如果是以后在网上你需要做这方面，比如说做游戏开发之类的，你需要搞跟 C 结合，你可以去搜一个 Python 的系统内置库，现在已经是系统内置的库了，C Typeface。这个在我刚学 Python 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但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第三方工具，现在已经纳入 Python 的标准库了，一个革命性的事物，我认为。那我介绍了 Python 这么多好处，如果有同学你对 Python 已经有兴趣的话，我先说 Python，我认为学习一门编程语言，你第一件事要做的不是写一个 Hello World，而是你先要知道你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来使用这个语言。对于 Python 来说，首先我们讲它有非常广泛的移植，你在现在主流的操作系统里，甚至一些手机啊什么的，这嵌入环境这些很不典型的环境里，它一样有它的。工作环境解释器可以用，OK，那只要你有应用的平台，
你是叫什么？
那个 Shell，
哦，叫 Shell 是吧？
只要你有，
我这个字体调大点。
哎好，
嗯。
只要你有安装 Python，在命令行里头。 你可能没有在系统的路径里，那你需要自己加一下，没关系。总之装好了 Python，你总能找到 Python 的这个可执行环境，它一般就叫 Python。然后进来，简单介绍一下，通常我们称这个界面为 shell，Python 的 shell。因为它是一个交互式的环境，Python 的 shell 里头能干什么呢？你只要是 Python 的程序，其实你不怕麻烦的话，都可以一行一行在这里头跑。比如说，我们来个 Hello World，这个 Hello World 就是简单的英语，我就不需要多解释了。大家只要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环境，你一行一行的代码，你就可以这样做。它并不是说为初学者设计的，你当然可以用它来学习 Python 语言，它很简单，用起来。正常编译的版本都支持，比如说代码回溯之类的功能。我摁方向键上下就可以看到以前的历史，而且没什么负担。你装上 Python 以后，怎么都能跑起来的。但是呢，它对于有经验的程序员一样也是非常有用。我们所有的 Python 的程序员肯定每天都要大量的用它。比如说，我突然想看看某一个库怎么用了，我把它吊起来，试一试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必须大家要看到的。如果你是想要一个更功能更丰富的，我可以写一些大文件的 Python 代码的更漂亮的环境，Python 本身就有提供一个。你如果在安装的时候，Windows 的安装包你就把它全选上就行。Linux 的安装包，它有可能需要你独立安装一下，有一个叫 IDLE 的工具，这是 Python 内置的一个图形化的开发环境。大家看，我一进来就是一个 Python 的 shell，它里头也有一些简单的设置可以配。另外呢，你在里头是可以直接编辑 Python 的代码文件的。比如说，我在这 fail 菜单，我直接 new 一下，这就是一个 Python 的文，这就是一个支持 Python 代码高量的文本编辑器了。啊，对，再存一下。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 run 它，F5 一下就可以跑。你在这边就可以见到结果，而且甚至还可以说，你可以用它调试，在 IDLE 里头，你可以跟踪它的代码堆栈啊什么的，就算一些很高阶的功能都支持。它不能说是很完美，比如说有一些小毛病。但是已经非常足够用了。我在这个环境上也写过一些代码，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它总有一些小功能可以挖掘。你作为初学者的话，可以从这个环境开始入手。另外呢，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一些工作时间长的程序员，你可能不只使用 Python 一种代码，这个编程语言，或者是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需要。跑的这个环境往往不是直接调用的文本，我不太在意它的调试环境，但是我可能在意它其他，比如说代码组织啊之类的这些功能。这时候可能我们会用别的编码工具，我个人经常用的就是 GNU Emacs，但是 Emacs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工具喽。我如果介绍的话，我上次还想说给大家给另一批同事介绍过这个工具，但是我发现1个小时、2个小时根本都讲不完。 东西很多，很有意思的，所以不多讲。VI 也是 Unix、Linux 上常用的一种编程工具，我自己在 Windows 上用过很久。你如果在网上 Google 那个 run script 的话，这是一个 Python 的 VI 插件，VIM 插件。这个东西好像唯一的一个中文教程还是我写的。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讲 Unix 上有一个 Unix 的笑话，就是说 Unix 上分两大阵营，一个是用 MX 的，一个是用 VI 的，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这是非常古老的、非常早的两个阵营。这个 UnaryPython 呢，我特别提一下，是因为什么？它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叫李银辉的李银辉先生他编写的。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Python 的编辑工具，它很有特色。因为李银辉他自己也是大量的在用 Python，这是我们 Python 社区的元老。所以呢，它针对 Python 的开发提供了大量有针对性的、非常实用的功能。你包括在欧洲也有很多用户在用这个工具，非常好用。所以你或者你自己要是愿意，你使用一些其他的编辑工具，说实话，现在稍微像样一点的编程工具对 Python 基本上都有支持。Eclipse 里头也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Python 的开发环境，叫 PyDEV 一个插件。你包括像这个 NetBeans，它也马上就要出针对 Python 的插件了，这些工具都有。所以这些东西呢，你们自己选你们自己喜欢的就行。你如果让我推荐，我肯定是推荐 MX。如果是周老师的话，可能就是 LEO 了。那我们每个人使用的都不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可能如果大家用过 VC 的，用惯 VC 的人会不太适应。那 VC 大家一说就是最多就是 VC6 还是 VC7 好，大家掐一下，好像就觉得不知道这之外还有什么世界了。但是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编程技术应该是没有魔术的，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可阅读的、可以跟踪的。所以 Python 符合这个特色。我们目前所见的绝大多数的 Python 技术，它都是纯文本的，纯文本的 Python 代码实现的，一切都给你拿出来，可以跟踪、可以阅读、可以掌握。所以它不挑剔你用什么编程工具，只要你能编辑文本就可以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特色。那从现在开始，我简单介绍一些 Python 的基本语法。语法呢，我前面说过，Python 不复杂，但是可能
这样，来，我给你。
没有没有，我看一看，刚才不小心摁了一下，会不会停了？
没关系，我给你锁住了。
啊、
就锁住，你摁什么它都没有反应。
OK。然后呢，我前面讲过，Python 的代码里头它没有什么魔术，所以我就随着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就好，不复杂。后面我们会讲到各种逻辑分支啊、流程控制啊，还有一些代码结构的实现，比如类函数。所以呢，这个缩进规则我就不特别介绍，就是刚才那句话，你凡是深入到下一级语法，函数的函数体、类的声明、这个选择的分支、循环的循环体，这些东西在你的声明后头肯定都有一个冒号，然后冒号后头你就要多缩进一级，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说我们通常的习惯是四个空格一级，这个并不是强制性的，语法并不强制你要求这个，只是大家总结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美观。就是对于 Python 这种语言，我发现各种不同的编程语言，它这个缩进级别视觉效果不太一样，这是有规律的。比如说，我以前用 Delphi 的时候，我习惯用两个空格缩进。对 Pascal 语言来说，它这个没什么符号在语法上，语法上都是字符， 两个字母缩写看得比较清楚，可能也跟它的开发环境有关。那对于 C 系的语言，一般是四个空格的比较多。对于 Python 来说呢，我也试过几种不同的方案，八个有点太多了，因为 Python 它本身是语法和排版有绑定，你要八个的话，经常缩上两三级以后，这个屏幕就不够了，两个又不够明显，所以四个是个比较折中、比较好的。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喜欢用 table，用制表符直接拉出来，这个好处是省事儿。但是制表符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换一个环境，你可能可读性就会差一些。比如说记事本一打开，它都变八个空格了，这是一个比较讨厌的地方。所以呢，我个人的经验是明确的四个空格最好。那你在一般稍微像样一点的文本编辑工具里，它都给你支持，你可以把一个制表符换算成多少个空格。就比如说 mcost 里是一个命令，vi 里好像是一个快捷键。那我们，你要是用什么 Eclipse 之类的，你直接在它的选项里可以设全局选项，你就把一个 TAB 设成四个空格就好。再一个就是这个变量的赋值，这是一个可能大家以前学过 C 没有？不用。害羞吗？那你们现在编程语言学的都是什么呀？学的 C 加加。那我刚才问有没有学过 C 加加，都不理我呢。不用那么不好意思吗？那 C 加加里头呢，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用到的变量必须要事先声明，一定要定义它的类型。在 Python 里头，有两件事就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习惯。第一，Python 的每一个变量名是没有类型的。这并不是说 Python 是弱类型语言，Python 是一个强类型语言，但是它的这个运行时机制是和 C 加加是不一样的。你只要用到某一个变量，你要记住变量只是名字。我们在 Python 的运行环境里头，这两个概念是分开的。变量和对象是分开的。你所看到的，你在代码里头，特别是等号左边又会用到的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名字，它体现的只是在虚拟机里的一个字符串而已。比如说，我某一个数组的第几个元素，某一个字典的某一个键对应的值，或者是我们就是某一个变量，这些东西，一切的名字，它对应的它都会对应到一个对象上，即使是它一个空的，我们后面会介绍到它有一个特殊的、专门表示空对象的一个叫 num 一个类型。变量永远是指向一个已有的对象，这是一个铁的法则。Python 里头我们讲有一句话叫"一切都是对象"。所以它是有它自己的面向对象模型的，它是一个完整的面向对象语言。变量本身它是没有类型的，它只有一个概念，它的作用域，也就是它的命名域。变量的命名域呢？也就是它所定义的这个语法块，最多可以延伸到它的子级别里头。比如说，我在一个函数题里头，我用到了某一个变量 x， 那我直接在这儿写一个 x， 给它赋一个值，它就出现了。你如果没有赋个值，你直接调用它就会有错。但是只要你给它赋一个不管什么值，它只要在等号左边出现过一次，这个东西就出现在这个命名域里，等于在这个命名域的字典里头，我有这个名字了。OK， 你以后可以在这个域里头随便用，超出这个域它就失效了。你还可以在它的子域里头调用，但是这个里头我们一会儿会讨论它有一些现象。总之它也是可以找到的，你在这个域里可以找到它上一级的变量，以前没出现过的那不行，它是有一个单向的引用关系。那对象呢？对象不一定，对象有它的引用计数的机制，每出现一个名字，每多一个名字引用到这个对象，这个内它的这个 Python 虚拟机里的对象就给它加个一，等到引用计数为零的时候，它就列入这个虚拟机的这垃圾回收队列里去了。至于什么时候垃圾回收，我们不管它。所以这个叫 GC 机制， Java 也有这个东西， C Sharp 也有这个东西， C 加加没有，但是 C 加加的一些类库实现了。所谓的智能指针就是类似的这种功能。Python 里面永远都是变量和对象，对象是有类型的，但是变量是没有类型的。所以你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
那我直接
再过去
那个大的 shell 的，你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x 等于十，然后 x 等于没有，我摁错了，摁到 control 上。然后这样子是合法的，但是我先是一个先给它赋了一个整数，然后我又给它赋了一个字符串，没问题 OK。 我只是给这个名字所指向的对象换了一个，但是我如果想给这个对象刚才这个对象的这个 x 等于什么呀 ABC，我想给 ABC 加十是不行的。你就算是x 等于字符串十，它也不能进行加法运算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一个，它所指向的那个对象不是一个数值，所以说对象是强类型的。所以很多人初学 Python 的时候对这一点不是觉得不严格，你觉得它不严格，这是因为你不了解 Python 的运行机制。你如果想通了这个名字和这个对象的关系的话，它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对吧？非常简单，非常清晰。每一种编程语言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你当然可以拿它来挑毛病，觉得它不好用，你也可以充分利用它的优势来做事情，是看你自己的选择。刚才我们讲到了对象的作用域，我们说过这个对象引用计数为零以后自动的进入它的回收机制，所以在 Python 里头我们不需要像 C 加加里一定要有这个吸构函数。这个东西呢在工业角度讲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注意，外部资源仍然是要你自己去回收的。哪些是外部资源啊？实际上任何一个编程语言都是这样的概念，内部资源系统给你管理，外部资源你要自己回收。只不过是 C、 C 加加这些编程语言它的所谓外部资源范围更大一些，内存的资源也要
手工的去 new 和 for delete。 但是呢对于 Python 来说，只有 IO 的设计 IO 的东西是外部资源，比如说数据库连接、文件、网络，这是所谓的输入输出了嘛，到另一个设备了。内存里的东西你不用管，内存里的东西都被 Python 虚拟机接管了，这一块是它的地方。你可以设置一个叫，在你定义自己的对象的时候，你可以设置一个这个东西 ，DEL 函数。这个函数会在这个对象真正被回收的时候执行，但是一般我们不会用到它。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对象什么时候会被回收，尤其是在并发环境里，你做一个服务器的时候，鬼知道有多少个用户同时在用到它。这个东西你只要知道就行了，一般不会用它，并不是说它完全没用啊，但是它确实是比较少用。前面我们已经有开始在定义变量，那定义变量必然讲到 Python 是强类型的，那它里头有哪些类型啊？有很多，尤其是 Python 是一个开放的面向对象语言，你可以随便定义类型的，再加上 C 资源引用进来的，那就无限多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要知道一些内常用的内置类型，从这个开始你再慢慢去了解别的。内置类型里头比较重要的这样几个，首先数值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数值类型里头有很多具体的，比如说浮点数，这个整数，它的浮点数和整数直接对应的是 C 级别的 C 语言级别的浮点数和整数。但是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首先整数是有限大的，对吧？我们现在 C 语言标准是32位，以后可能64位级普及了，会不会再扩展我不知道。那对于 Python 来说呢，他希望做一个动态语言，一个实用语言，能够更实用一点，所以他推出了一个叫强类型的概念，长整型的概念。长整型有多长呢？我们看 Python 的乘方运算，就是两个连在一起的乘号，2的32次幂，这个是32位整数标准支持的。但是在这儿你注意到，因为它已经乘到头了，所以它这有一个 L， 我要乘64它也出来这么一个 L。 运算速度非常快，不管多大这个长整数都能算出来，这个大写的 L 结尾表示是一个长整数。这个东西只要你内存里放得下，想写多长都可以。这个东西不是它独创的，据我所知在 Lisp 里就有这种概念，但是 Python 做的还是很不错，所以现在有一些在科学自然科学领域一些大数计算什么的甚至也在用 Python， 不是追求的最快而是最平滑，你一旦整数运算超出范围它自动给你切换到这个上面。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C 系语言带来的就是说，因为它为了追求速度，它的浮点数计算是直接使用的 CPU 的浮点计算器。但是我们都知道 CPU 的浮点计算器它根据这个 IEEE 这个电气工程的标准的话，它是有误差的。具体的误差什么呢？各位要是科班出身应该比我这学数学的了解的更多。那我们只讨论是什么？Python 它为了防止你在一些实用的计算，比如说我财会计算，我不允许出现误差，对吧？你要是三维动作游戏，你墙角转角错一两个都小数点那都无所谓的。财会计算的话， Python 有一个内置的库，你们可以查它的标准库文档，或者是查 tutorial 里实际上就有介绍。这个数据类型在数据库里也是经常出现的，各种数据库比如说 Oracle 之类的它都有，叫 Decimal。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十进制，也就是说它在内部是把一个带小数点的数作为十进制来运算的，所以这个数 是保证没有误差，但是这个肯定会慢一点，自己看取舍用就行。在这周老师刚才给大家演示的一段呢，是 Python 一个计算上的特点，你如果直接写一除三的话，你得到是一个零。为什么？如果你整个算式里都是整数，它就自动给你按照整数来计算，你要想强制让它按照浮点数来计算，那你就记住在某一个数后头加个点零就可以了，或者里头只要有浮点数，它自动给你按照最大精度扩展，给你扩展到浮点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再接下来是字符串，字符串实际上 Python 也分两类，一个是默认的，就是这个文本字符串。文本字符串实际上它内部是以这个 ASCII 码来表示的，但是你要是写这个文本字，你要是在里头写中文啊什么的，你会发现一般也能用，没太大问题。就是但是在不同的计算机上传递啊什么的可能会出现乱码。为什么呀？因为它这个对于 Python 来说，它理解成一个字节流来读的，所以你要是计算它的长度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汉字它算两位长，这是比较普通的比较正常的方法。但是 Python 作为一个应用语言呢，一个实用的编程语言，它给你提供了一个更丰富功能更强大的字符串，叫 Unicode 的类型。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Unicode 的类型实际上内部它是以 UTF-8 来编码的，所以说你要是计算一个 Unicode 的中文字符的字符串的长度，你会发现不管是中文字符还是英文字符还是日文啊什么的，它都给你算的一个字符就算一位长，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数据类型。 Unicode 和文本字符它有它的转换机制，今天时间可能来不及，我也不多介绍，大家要去看你就可以看的。如果你要使用 Unicode 和这个普通字符串呢，你这么看，普通的字符串就是这个样子，它这个是自然码是吗？不太会用。你看它内部给你编码好了，然后你一般系统内部调用没有问题，最多就是在不同的操作系统，比如说我们知道 Windows 的内码是 GDK， 但是 Linux 的内码现在都是 UTF-8 了，它会有一点点问题。你如果想要一个 Unicode 字符串，在你的字符串声明的左边加一个 U，你注意看它上下两个编码的表示形式就不一样了。实际上这两个是可以互相转换，从 Unicode 字符串转向普通的字符串，这个过程我们叫编码，因为我们要按照某一种特殊的字符编码来加来处理它，比如说我在这儿希望是用 UTF-8、哦、少打了一个字符，然后你这样可以过来，从普通的字符串转向 Unicode 的字符串，这是一个解码过程，因为他认为在 Unicode 字符串里已经携带了这个文本的本地化信息了，
所以我原生的字符串是没有的呀，所以这是一个解码，这是一个解码的过程。Unix 因 Linux 和 Unix 操作系统现在普遍都是 UTF-8， 所以我用 UTF-8 来解一下嘛。很好，周老师的这个电脑我还是比较少用，所以刚才还是懵了一把，结果他还没让我失望。这是一个 Linux 系统，所以它确实是 UTF-8， 大家刚才看到了。字符串呢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技巧，这个我们后面看有机会一块介绍吧。我们现在先接下来看这个线性容器。线性容器是指的什么呢？我看这线性容器，你如果学 C++ 的标准模板库有没有学过？又都不说话了。 STL 的 Vector 和 List 都可以算成是线性容器，因为它存储的每一个元素检索的和使用的时候是根据位置来检索的，第几个元素，对吧？在 Python 里头，它语言级别内置的就有这样的线性容器，一个 list，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L，这就是一个列表。但是在这儿大家可能注意，我里头几个元素的类型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东西呢，你要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它是动态类型，它的这个为了实现最大的通用性，它允许你的这个里面不区分类型，随便往里扔。我们不讨论它好坏，这是一个实用的功能。你要是硬扯理论，我也可以把它扯出一套跟那个最标准模板库正好相反的。我就是希望不带类型约束才灵活，所以我们不讨论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具体怎么用，我后面会介绍的。在线性容器呢，我们几个常用的类型，首先字符串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线性容器，这个比较好理解，对吧？ STL 你要是深入学一点的话， STL 的 string 它本身就是底下就是基于 list， 基于 vector 的，好像我记得是基于 vector 的。在 Python 来说，字符串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特殊的线性容器，它跟 list 的表现非常像，我可以拿来做连接呀、或者是我检索呀什么的都没问题。 Unicode 的字符串也是一样，只是它检索的位置什么的标准不一样。 Tuple 实际上这个概念在 STL 里也是有的，不过我估计大家可能也没学过。 Tuple 是指的什么？这个我们中文译成元组，它是指的一种不可变的这个容器。这个东西并不是表示说它里面的每一个对象我都不许修改了，而是这个容器一旦确定以后，我不允许再给它添加元素，或者是删除元素，或者针对某一个元素直接进行替换。你如果进行这样的操作的话， Python 不会给你报错，但是它会给你生成一个新的，是吧？新的元素。但是有一些你要是强制性非要就地修改，它会给你明确的一个错误。所以在这儿引出一个概念， Python 里头呢有一个叫 in place 的一种操作区分。
我个人把它翻译成就地操作，就是说什么，你这种操作会引发这个对象它本身的改变。有一些这个数据类型呢，在 Python 里头它允许进行 in place 操作，比如说 list， 这是典型的允许就地操作的。 tuple 是正好相反的，我们在区分上分别称之为可变对象和不可变对象。数据、数值和字符串这两种类型都是不可变的，实际上尤其是字符串，我们后面有时间会讨论一下，它有一些非常复杂的、比较复杂的行为。List 是典型的可变的，还有后面我们介绍的字典也是可变的。相关的呢，线性容器实际上还有一些，比如像堆之类的，这个东西你们自己去看 tutorial， 它有介绍，我们用的比较少就不说了。跟线性容器相关的、相对应的，有一种称之为哈希容器。这个东西我们在，如果你学 STL 学过的话，你可能知道 STL 里有一个 map 容器，还有像类似红黑树之类的这种东西，它这些比较偏向于哈希容器，就是指的什么呢？我的每一个元素在放进这个容器的时候，都给它一个键，给它一个可以检索的键值键，然后对应这个键就可以检索它这个对象。Python 里头呢，最典型的字典容器，这个哈希容器称之为字典 dictionary， 它的类型名字简写是 DSAT。 我们如果看一个简单的，可以看这个，它的定义也非常容易，链表是用一个中括列表是一个中括号，字典呢是一个大括号。对，说一，然后少了一个引号，现在我们看这个 D， 如果我引用会看到，如果是 D， 我在里面引用一个我从来没有用过的键值，如果我给它复制，如果我读它的话会报错，如果我直接写它的话，它会创建一个新的键值， C 就出来了。但是大家看这个不按顺序，这是字典的特色。Python 这个里头呢，我们会看到它专门有一些它自己有一些有特色的操作，但是呢是时间我会介绍一些比较有意思或者比较常用的，但是我来不及把都介绍一遍。不管是字典还是列表的，你们一个是回去自己看看文档，另外一个呢，任何一种一个对象，我都可以简单的通过 type 拿到它的数据类型。你调用它的内置函数 type， 你能看到它的类型名字是什么。然后你调用 help 函数输入这个类型，你会看到它的帮助文档，尤其是第三方的库，我不保证 Python 自己的官方库它的文档都是非常非常详细的。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介绍，里头有哪些可调用的函数，这个函数意思是什么。这个功能我们称之为 Python 的自行。 Python 的对象里没有魔术，它和一些常见的设计模式不一样，有一些设计模式千方百计的想要隐藏对象里到底有什么，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在软件工程上证明是没有太大意义。你一个东西如果想让对方去用，它总是能或多或少的接收得到所存在的这个内容。如果你不想给它用，那除非是它完全接触不到任何和它有关的信息，那这个从信息学上讲，你不知道的东西就是不存在，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或者从唯心的哲学、唯心主义的哲学，或者是从量子论的角度讲，这个东西我完全不存，完全和我没有发生关联，它对我就没有效应，那你有何意义？你把它封装起来。所以 Python 有 Python 的设计哲学，对于 Python 来说，一切都不是秘密，所有对象都是开放的。你要是想要对于最终用户隐藏什么东西，你应该把这个边界设计在运行时，比如说一个服务器，一个客户端，我把需要保密的数据放在服务器端，这才是有意义的。你运行的程序你扔在客户的机器里，你还想对它隐藏什么？这个从理论上讲永远没有不可破解的秘密，迟早都会给你搞出来。所以在 Python 里不搞这些， Python 里对象对程序员是透明的，只要你想看什么东西都能看得到。比如说我拿过一个对象来，这个对象里所有可调用的方法和成员都在这儿， DIR 函数在这儿呢，除了 DICT， 这还有一个 SET 容器集合，这是一个比较晚的加入 Python 类库的一个工具，标准库的一个工具类型。集合顾名思义，它就是不重复的元素堆在一起，你如果加入一个重复元素，它就会覆盖掉，所以就等实际上它就是一字典的键的那一部分，没有值而已。对于 C 加加的 STL 来说，它的 set 类型实际上也是同样的方法实现的，就是没有值的 map。 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看有一本书是侯杰老师写的，叫 STL 源码剖析。对于 Python 来说，我向大家推荐是有一本这个陈如先生写的叫 Python 源码剖析，现在已经上架了，可以买到了。那 Python 的内置的容器最常用的 list、 tuple 和这个 DICT 我们都已经看到它的字符串，暂时先介绍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看后面的内容。一个特殊的类型，那我刚才介绍过，你 Python 的每一个名字出现在代码里的每一个合法的名字，它必定对应一个值，这个值要么是你逻辑上有意义的，你运算过程中要用到的数据，要么就是一个表示无意义数据的一个 null。这个你如果学过数据库的话，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数据库里对应的空值。 null 这个类型呢，它只有一个成员，这是一个单例，它的类型叫 null type。这是它的类型， num type 只有一个唯一的成员，就是一个 num 值，这一点实现非常像 C# 的 对于这个数据类型呢，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在直接在运算里用到，我们用到的地方比如说数据库访问 ORM 里对应的，或者说我字典的调用啊什么的，有时候会用的。 你一般也不要特意的去用它，该出现的时候它会出现。help 会有，他认为你什么都没给他，可能
那是真正的闹。
还有一个就是逻辑类型。逻辑类型 Python 里头它比较讨厌的地方在哪儿？别的东西 Python 内置的命名一般都是全小写的，但是 true 和 false 是大写的。Python 有真正的 true 和 false 哦。true 和 false 它是有的，你只要记住它是首字母大写就好，别到时候写 true false 然后它告诉你没有这个命名，你以为 Python 没逻辑类型了，有的。但是同时呢，它作为一个比较宽容的这种实用的语言啊，它允许你使用接近 C 的那种那种形式，在逻辑判断里使用一些数据类型。比如说这个时候呢，它往往认为空字符串、零、空列表这些东西可以拿来表示 false 判断，然后否定的就是说有内容的那些作为 true， 这是允许的。一般我们不会刻意的去用，你们自己看了哪一种可读性好一些，或者你所在的开发团队有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你去遵循就好。这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允许你自己选择的地方。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刚才有讲过，今天我们讲过的东西， Python 首先一切你所能看到的名字都是所谓的命名，它都只是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对应的后台都是一个对象，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对象，你后面会看到函数也是对象，函数也是一个对象，你可以给它赋值的，也可以绑定到别的名字的，其他就更不要说，你自己定义类型也是变量，这个东西和 C 加加和你们学过 C 加加是不一样的。 C 加加里头类型只是出现在编译器，只对编译器有效，但是在 Python 里头，这是一个在运行时有意义的存在，所以它也是一个对象，类型也是一个对象，它本身也是有类型的，类型的类型是 type 的类型。这个东西在数学上是有一个叫不定点的一个公理化体系的不定点、不动点，这个东西是有它坚实的数学基础的。所以你要是理解不了的话，回去补一下逻辑，不要以为 Python 自己的设计有问题，这个是发明人是一个数学家，你要是跟他玩诡辩，我们在座谁都不是他的对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自省的概念，要善用 DIR 和 HELP 这两个工具，一切可以引用的命名你都可以调出来它相关的成员和可调可用的文档，怎么样自己写自己定义的类型和函数的文档，后面我们会介绍。然后再重复一下， Python 是一个强类型、动态类型、解释型的语言，这是它三个最重要的定义。强类型就表示你确实是在每一个这个对象运行期它有自己确定的结构，你可以去明确的使用的，这个是有它的一定之规，而且是可以控制的。第二点是动态类型，就是说如果你不加限制的情况下，一个对象在运行时还有哪些方法、哪些成员你是可以动态的改变的，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地方。不要以为是它做不到所以不严格，做这个东西的虚拟机要比做静态类型虚拟机要难多了，
刻意的这么做，人家不是为了给自己添麻烦，它有它的设计意义。还有一个是解释型，解释型现在实际上解释型和编译型语言它界限已经模糊了。Python 在运行时实际上是类似于 Java 的字节码的格式，在虚拟机上执行的。虽然我们一般就不区分的管它虚拟机和解释器是混合的这么叫，但实际上它是应该算是一个字节码类型的这种。台湾的专家一般称它为解译型语言，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在运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以前的编程所学到的计算机编程的知识有不一致的东西，往这个三方方向上去靠，会解释你大多数的疑惑。那剩下是不是还有几分钟？
剩下对，还有四分钟。
四分钟可以，大家有问题可以问一下。我们下午还有其他内容。Python 是不存在指针的概念，每一个名字有一个对应的对象，这样的概念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类似于不用的存在，但是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指针。为什么？因为不需要。指针是一个什么概念？指针实际上是 C 语言上我通过一个整数来对应内存里的地址，所以说这是 C 语言，实际上这是 C 语言部分的命令和它的对象。那我们在这个里头，它针对的是更面向于逻辑级别的，所以它已经跳过这个层次，没有这个问题。
好，那没问题呢，这里再正式介绍一下刘星。刘星呢，作为中国最早一批 Python 使用者以及 Python 各版本的 Python 教程的翻译中文翻译人，我们经常花了3年时间把它挖进来的。那么在马云当中呢，他的角色呢，大家如果进入 Wiki 可以看到，是叫 Python 本质导师，对吧？就是对 Python 语言本身的这个理解，基本上这算是很高级别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韩柱鹏，大家可能听说过但是没见过。他呢是刚才也提到了，网名叫阿尔伯特李。如果大家以前混过 CSDN 应该知道这个 ID。 他呢是作为 Python 的这个应用导师，他对于 Python 的各个方面的应用很熟。那么我作为 Python 的这个网名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应该叫创立者吧，我给自己定的叫 Python Nick 精神导师。哎，干什么的？说穿了，第一，组织网银的正常推进之外呢，就是为了大家宣传宣扬，让大家相信人生苦短，我用 Python 到底是啥意思。如果大家有这种体验，说明我导的比较到位了。什么叫 Pythonic？ 这个是希望大家在3周之内通过高强度的灌输能够理解到 Pythonic不仅仅莽样的，这是在哲学上或者是在宗教上很早就有的，去查一下圣经当中就提到过 Python。 那么这里呢，它给借用过来了，借用到基于 Python 的开发，它有一整套的世界观体验模式，这里它都可以复用到其他语言当中的。哎，好，那么预告一下，下午呢预告过了吧？好，下午4点还是在这进行下半部分的这个 Python 原本身的这个知识介绍。明天大概是因为看了一下没时间，那么就早上9点到10点，我刚写了一下这个，也是在这儿进行这个网银的它相关这个系统的使用导入解说。那么从上周五开始，所有助理就助教陈燕老师给的各种各样的指示，那么大家要及时去跟进，及时去跟进。为什么呢？大家只有3周时间在马云当中证明你们对金山有价值，金山值得留下你们。哎，所以呢，这个因为时间很短，那么我是希望这一周从周二开始，大家可以实际进入这个叫刚刚反复提到的这个实际项目的开发。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只有48小时。在我们的推导之下，推动之下，迅速把这 Python 作为一个工具开始用， 实际上之前已经有72小时大家一半人以上浪费掉了。好，那么明天说什么呢？但是明天说什么有个基础，其实应该是星期五就已经说过了，还是今天要给，就是有关邮件列表的这个订阅。
嗯，我已经发了那个邀请函，然后
听你进来。好，这个是一个基础的基础。如果大家进入不了网银的这个相关沟通渠道以及知识仓库，那么一切后续的东西你们都可以跟不上。OK， 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不影响大家吃饭，结束，谢谢。